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节目。那鼓励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你自己听了当中得到一些帮助的时候呢，也鼓励你能够借着电邮啊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那这个节目呢，除了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之外呢，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礼拜六呢是关于婚姻家庭的教导，礼拜天是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要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礼拜一进入2019年，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怎么样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那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自己个人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这里呢，我们先来介绍每一个月来到我们当中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邱信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巨姊妹在线上，我们一起来听她的电话。安徽的巨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吗？
是，你好，巨姊妹，今天、
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巨姊妹你好，
你好，
是很高兴啊，我们知道你是第一次打这个热线，对不对？
对对，
那
很高兴。
是，我知道今天你打这个热线电话，一定是对这个精神方面有一些疑问。很好，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吧。
好的，我就是目前就是还是焦虑有一些，有1年多了。然后之前我就是一直胃不舒服，我就一直在看我的胃。看了大概1-2个月都没有看好，然后我的家人就怀疑我是精神出问题啊。之后我就去看了精神科医生，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些精神方面的药在吃。吃了之后吃了大概10个月，我就自己没有吃了，因为我一家人都基督徒，然后我就在患病期间我就经常怀疑我自己，这个病我到底能不能好，然后又不相信上帝能医治我，经常去疑惑这些，心里面就不平安这样子。
所以你胃不好治不好的时候呢，家人就叫你去看精神科医生，对不对？
对，就带我去比较大的医院去看了那个精神科的医生，就判定我是说焦虑抑郁这样子。
诊断出来是你是焦虑跟抑郁啊？
就焦虑为主。一开始是焦虑为主。
所以那你看医生吃药已经有多长时间啦？
吃了大概10个月，然后我吃药的期间也是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头部啊不舒服啊，精神还是不太好那样子。
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个焦虑会不会引起我的那个一些腰痛啊，就是月经方面都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因为我治这方面都治不好，就比较困扰在这里。
所以你想知道的是焦虑症会不会引起其他的疾病，对不对？
对，因为我现在我就是腰痛嘛，然后半夜睡了半夜腰痛，然后我就做了个全身检查，说我那个 血沉比较高，我就一直怀疑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医生，医生跟我说没什么事，但是我照了 CT 也没什么事。
嗯，
就一直怀疑这方面的问题。
好，廖医生都听到你说的了，现在我们请廖医生回答你吧。
嗯，巨姐妹听到你的情况都看到有很多人都有焦虑的症状，影响到有些身体有一些症状，好像胃部啊、肠脏啊，有些人头痛、腰痛、腹痛、肚子痛等等，都是常见。现代人很多时候是有压力啊，情绪不太好啊，紧张啊，生活节奏太快啊，没有充足的休息啊，放松，一些运动都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嗯，
姊妹刚才讲就是胃部，好像刚开始的时候胃部有问题，看完医生都是不是胃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可能就是焦虑症影响胃部，都有一些好像胃部焦虑。我们讲就是肠脏都有焦虑症，有时
肠胃都
肠胃啊，肠脏有些时候是大便很不正常啊，肚子痛啊，拉肚子啊，胃部不舒服，都是常见的身体方面的焦虑症状
啊，
不单单是情绪的焦虑，不单单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想来想去的，心理上的焦虑，身体都有一些焦虑的反应。
是是，
所以刚才讲就是，
听了就是
对，如果是有一些症状，看完医生检查，看过之后都不是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要想是不是跟焦虑还有一些关系。
啊，
如果刚才巨姊妹讲就是已经吃过药，治疗十个月都好像已经改善，这个就可以看你的焦虑的症状已经比较控制的好，康复的很多。所以现在来看，如果其他的地方还有一些症状，这个也不一定是焦虑的症状，所以最安全最好就是先看医生，看看你的妇科方面啊，你的背抱啊，你的背痛、
背、腰痛、
腰痛，要看清楚，叫 X 光啊等等，看清楚。如果不是要胃背抱腰部的问题，就可以再看清楚是不是有焦虑的症状了。
哦，所以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先去做一个这个片子的检查，看看腰部是不是真正的有问题。如果照了片子腰部没问题的话，再重新的去看一看这个是否是焦虑的问题。
很多时候一个人他的焦虑的症状都是某一些身体的症状。如果说去年有焦虑的有压力的时候胃部不舒服，今年在服法的时候都很多时候是胃部不舒服。不会胃部完全没问题，但是出现另外的问题，这个就比较罕见。
哦，所以廖医生，你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因为胃部的问题他有焦虑，那如果现在他的腰痛的话，可能真的是要好好的针对腰痛来做检查。
所以两方面都有可能，但是是焦虑症的机会不是很高。
是，所以你要做一个全面的身体的检查，特别是腰部吧。
哦，那好，那行，因为我之前就是做了一次 CT 了，CT 上面显示没有多大问题，就是说那个血沉高，说我可能是风湿之类的。
可能是风湿啊。那个，我可以问一下巨姊妹，你今年多大吗？
我今年33。
哦，今年已经33岁，其实还很年轻啊。
对，
嗯，
就是我经常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
哦，
也是老是经常去医院去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呢，对症下药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刚才说吃焦虑症的药吃了十个月以后，现在不吃了吗？
我现在没有吃了，我十月一号开始就没有吃了。
那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像他的情况，可以停药吗？
嗯，很多时候无论是忧郁症或是焦虑症。如果治疗一段时间，情况已经改善，症状已经减小之后，特别是如果我们找到问题的源头，如果是什么压力、什么麻烦、什么问题，如果能够已经解决，能够处理得好，你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啊，心理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担子，没有什么忧虑，你的焦虑症或是忧郁症的病情通常都比较稳定啊，复发的机会也比较低。
是，
所以刚才姐妹没有跟我们分享，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啊，生活压力的问题啊，其他方面的一些压力啊，如果找到这些压力啊，能够处理得好、解决得好，通常复发的机会比较低，所以我们都建议可以停药。如果医生不反对，医生也建议一步一步减小药的分量。我们不建议完全一次过，突然完全所有的药
都
一次停止，通常是一步一步慢慢减小，
就
比较容易、
一点一点的减少，而不是突然一下子不吃这样。巨子妹啊，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在这里也鼓励你不要常常的怀疑，怀疑本身呢对你对身体都没有好处，对不对？
嗯，好的。
对呀、
是的，我经常就是怀疑。
对呀、别怀疑，因为怀疑这个东西呢，其实对我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呢，我们常常在这里，廖医生也鼓励，就是患忧郁症啊、焦虑症的弟兄姊妹呢，能够有一些属灵的同伴，一起去分担、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心里面的问题，能够给人家去分担吧。这个呢，对你的这个焦虑和抑郁症呢，也会有帮助的。
嗯，好的。因为这段时间我就是因为腰痛，然后病情比较复杂，这些我就都没有去教堂。我的同事就劝我来去跟他一起再去教堂聚会。我母亲也是这样告诉我，不要说哎身体不舒服就不去了，就这样叫我。
对对对对，而且呢真的是腰部呢要好好的做个检查了，因为现在还很年轻嘛。那个你说你做了 CT 了，但是若是可以的话再进一步的仔细的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希望你的这个身体的疾病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好不好？
那好的，谢谢啊。
不客气，鼓励你好好听节目。
谢谢你能回答我这么多问题。
不客气的，有任何的疑问呢随时借着电邮、借着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是安徽巨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是直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杨弟兄的电话。喂，杨弟兄你好吗？
你好，师傅你好，弟兄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杨弟兄，我知道你曾经跟廖医生交流过，你可以继续讲讲你的情况吗？
现在发现我就是有那么一个毛病啊，应该是从小就有的，我是比较三分钟热度。
你是什么？
就是三分钟热度。
三分钟热度。我们说三分钟热血，对不对？三分钟以后你就不能集中了。
对，我只能保持那些热情。有时候就是我突然就想干一件事，然后结果就是不能坚持下去。还有我在交往，我在交往这方面也有一些困难，就是，我跟一个，比如说我跟一个朋友， 谈上话了。我一开始跟他是，我是，挺热情啊，就是也是对他怀有希望的那种样子吧。然后，但是后来呢，逐渐认识对方了，然后怕对方会那个揭我的短什么一类的，就是了解了我的一些隐秘的事情，更加在深处的了解我就比较害怕，是所以是做朋友，我做朋友一般是一开始是很热情，然后后来就生疏。
你讲的这个交友是异性还是同性啊？
都有。
所以你今天想跟廖医生谈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一下，我发现最近我对于就是灵命这方面呢，我发现我越来越远了。
我没听清楚，发现最近怎么样？
我对神的感觉越来越远了。
你就是对神的感觉越来越远呐？
对，我发现我主要是关于神的事情，比如说读经、祷告什么一类的，我都是不感兴趣。
对信仰开始有怀疑，不感兴趣。上一次十二月初你跟廖医生谈的时候，你们是谈的是什么问题？那个时候你跟廖医生谈的什么问题是什么呢？
学不下兴趣。
学习不下去。
对。
你现在是读高中吗？
高三复读。
你是复读吗？
对，高三复读。
高三复读，但是呢，你学习就是不能够集中精神，对不对？
是学不下去。
我们听听廖医生有什么建议吧。
杨弟兄，听见你的感觉你对朋友对事情有很刚才你形容就是三分钟的热度，好像跟朋友交往一段时间，比较投入，比较认识多一点的时候，你就有一些负面的感觉，很担心，很不安，很害怕其他人怎么样去了解你，看你。可能我不知道从前你比较小的时候，从前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些交朋友方面有一些负面的经验。这个我建议你就是不要想的太多，因为过去的经验可能影响你现在在写教能力，在交朋友跟朋友跟其他认识的人好像有一点不容易，有一点困难，有一点害怕。这个我们都很常见，很多年轻人，很多学生，很多刚出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困难。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好像跟其他人交往不太容易。
对
啊，很难。这个我建议就是首先要了解自己，我们一个人都是有很多软弱的地方。
对
啊，你看其他人好像他们很开心很满足，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优点，有一些缺点。我希望杨弟兄你能够在信仰方面首先找到自己，你作为一个人在神面前你的不足，你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善。好像其他人一样，我们都是充满很多不足软弱的地方。
对，
首先不要看自己太高太强。也不需要看自己 跟其他人比较比下去、啊、好像自己没有用，没有什么能力啊。我相信杨弟兄啊的情况可能情绪有一点低落，刚才听见你的形容，你的态度都有一点点，我感觉得到就是有一点悲观，有一点负面，有一点好像比较消极的想法。
好，
我建议杨弟兄，就是如果你的情况不是太严重，我都可以鼓励你，就是将你的情况，将你的困难跟教会里面的一些领导，一些弟兄姊妹去分享，让他们帮助你在圣经里面，在信仰里面都可以让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的方向，自己的信心。很重要就是提升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依靠神多一点，我们得到多一点的能力，多一点正面的一些能力啊，一些积极的人生态度，自然我们自己已经能够感觉正面一点，就有更加容易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会怎么负面的害怕。
嗯，
这个不是很容易，
对，
短时间达到的。
嗯，
我鼓励杨弟兄现在就是以你的学业为重，就是努力你的学业啊，你读书啊，上课啊，你又考试，都要很努力去面对。
对，
将来还有很长的时间，你的人生路都需要一步一步可以万万去锻炼，万万去改善，万万提升你在神里面圣经给你的一些能力，上帝给你的一些祝福，让你更加积极性提升哈，你的一些心理的能力，心理的知识可以透过你在神里面认识他的教导哈，你明白自己的怎么样找到你做人一个方向，一个价值，你就容易面对刚才你讲就是跟其他人一些交往啊，一些相处的困难。
对对，我觉得廖医师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是很重要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有你自己的优点，你要能看到这一方面。而且跟人相处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怕，当你看到对方的缺点的时候，或者是对方你担心对方看到你的缺点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所以杨弟兄啊，我觉得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非常的好。越是不想去教会的时候呢，越是你需要去教会的时候。所以但愿你们的教会的一些比你大一点的属灵的哥哥姐姐们能够关心你，能够陪伴你，跟你一起去面对你现在的难处是很重要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你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呢，你的声音是很沉重的，你知道吗？
我一直都这样。
所以你也要可以操练一下，把声音提高一点，开心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什么地方你需要改进，什么地方你需要去检视一下。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可以慢慢调整的。看自己合乎中道，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嗯，好的。
有难处呢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是山东杨弟兄的电话。下面呢我们来听个广告，然后继续接听你的电话。
每个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每逢星期一晚上，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是的，进入2019年空中辅导礼拜一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与他相处不再怕。哎，我刚才听这个广告的时候呢，就希望这位山东的杨弟兄呢也能够听听这一个栏目吧，希望这个栏目的内容能够帮助杨弟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黎姊妹的电话。喂，黎姊妹你好吗？
哎，喂，就是母，你好。
你好，是今天啊，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黎姊妹你好。
黎姊妹，嗯，
你好。
啊，是是，黎姊妹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的说吧。
哦，好的，我弟弟他今年33岁。然后他得了个精神分裂症，有18年了，就是他在上初二的时候，然后得的，他就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吃药，然后也没有多少好转，就是现在在家里面就是还会骂人，就是听到外面有声音，或走路的人在说话呀、打电话呀，他就认为是在骂他的。然后他也都能听到，说那些声音都是在说他，说他这个不好，说他那个不好，还有说他拿多少钱呀，想偷他钱什么的，就是都是这样。然后他每天嘴里面都会说几个人的名字，那几个人都是他初中的时候就是跟同学之间处嘛，因为初中那时候学习不好，就是被老师调到后面跟一帮就是不爱学习的同学在一起，都是在一起打架呀，就是干嘛的。然后他还是比较老实，就好像不想听他们摆布啊什么的，然后就好像跟他们关系不好。然后就是有几个同学还到那时候打架嘛，还到我们家把我们家窗户给砸了，就是对我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也很大。他当时我们以为是街上的什么人砸的，我弟出去追出去了，然后说是他那个同学，但是他怕我爸，就是怕我爸知道他惹祸，他没敢告诉我爸说是他同学，怕我爸再骂他打的，然后就这事情也一直闷在他心里面，
是
然后好久才说出来，然后就好像以后就特别的怕人，恐怖恐惧，然后又初三好像写了一封情书，然后给个女的，然后被拒绝了，然后好像说全校都知道，他觉得很没面子，什么就是也很内向，也很闭塞，然后我们跟父母交流都很少，也不怎么说话，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么多年，然后之前到过南京脑科医院住过一次院，就是住院之前就是就被吓得躺在床上，说那个吓得眼睛都直了，浑身发麻，说能看到那些人，看到亲人死了，然后说看到那些人要来杀他，然后他说他都不想活了，想自杀什么，然后头疼啊，垂头什么的。然后自从几年前在那什么，可能在南京脑科医院住完院以后，又带了些药回来吃，就是现在他到家就不害怕了，就是不像以前被吓得很恐惧，就是好像要睡在床上，现在就是能那个自己打扫那个家务啊，扫扫地拖拖地啊。然后但是就是一直会骂人，就是他现在胆子好像是大的，但是就是一直有骂人，就是心里面好像就是还是就说那几个人的名字，就是好像挺恨人家的。现在就是我们就想，他岁数不也30大了吗，就是自己也想出去赚钱找工作，但是人家就是跟同事之间坐在一起，他人家也没骂他，背着他都说人家骂他，还说女的也骂他，就说又怎么了，就是导致也不能上班，就是我们 父母也老了，就挺担心他的。我们想，如果他病情能控制，也好给他找个媳妇儿，好成家的，就是像这样，就是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想想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好转呀、啊？
是，所以你弟弟是初二的时候就患精神分裂症，你说已经18年，他现在33了吗？
33。
好，所以你大概讲了一下他中学患这个病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同学造成他的心理的影响，再加上他写了一封情书给女孩被对方拒绝，那个打击也不少，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你的担忧就是父母亲年纪大了，希望他能够结婚，有个家，但是不知道他的病情能不能够好起来，对不对？
对，
好。
你姐妹听到你弟弟的情况都有18年的历史，另外就是他病发的时候年纪都是很小的，10多岁。
对
啊，这个如果我们看见这十多年的情况都是没办法完全康复过来，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分裂的症状，很多时候多疑啊，很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很多时候有一些不太正常的行为啊。这个如果已经医生用精神分裂的药来尝试控制，但是情况都是不太好，没办法达到一个很正常的状态。我们讲就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了、通常。病发的年纪越小，病情长时间都没办法完全控制，这方面这类的精神分裂症就恐怕是比较严重，不容易将来达到一个很好的康复的机会，所以我看见现在的情况都不是太理想，不太乐观，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家人怎么样尽量安排治疗，最好的药物的治疗，如果是医生尝试不同的药物，有些时候病情会有一点改善，但是我都刚才讲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完全可以完全康复，或是达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一个没有病很正常的人的水平，但是尽量怎么样帮助他康复过来啊，怎么样在生活，在白天的生活方面啊，活动啊，他的健康啊，怎么样让他可以维持好一点，尽量让他有机会找到自己的生活方面有多一点兴趣啊，乐趣啊，他能够感觉有满足啊，他能够努力增加他的一个动力啊，能够不要越来越变得很被动啊，很完全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情况，现在就很重要，因为现在是他还是30多岁，
对，
将来刚才讲就是担心父亲母亲他们都没办法一路去照顾他，我们就现在怎么样让他尽量不要再越来越严重啊，尽量保持自我照顾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
是，也就是说不要就是希望一下子他的病能够好起来，只要他有进步，一点点的鼓励他，然后呢能够让他能够自理吧，因为将来有一天的确像你们所担心的，可能也不容易成家，也不容易自己找工作，工作在外面跟人之间的相处也有问题的时候呢，的确是很不容易，但是呢自欺嘛，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他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这个呢就我觉得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可以，所以你们做家人的就不要太操之过急，也不要因为廖医生这样的一个建议而担心或者是放弃吧。李姊妹， 就是说鼓励你的弟弟能够尽量的好好的去做。现在有没有吃药呢？问题是说你的弟弟有没有吃药？
他现在吃四种药，一个是富马酸，
对，
富马酸，有那个葵硫平片，
是，
还有是盐酸帕罗西汀，氯硝西泮，氯氮平，就是这四种，就是吃了还是会骂人，就想好有没有什么药能控制让他不骂人。
好想跟李姊妹跟其他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正常分裂症是一个长期的病，很多时候需要长期的治疗才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们的病情没办法完全医治得好，没办法完全康复过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重要就要看清楚他本身有没有按照医生的建议有每天服药。有几种方法可以提升治疗的效果。第一就是保证他本人吃药有按照医生的分量医生的安排。第二就是很多时候需要有经验的医生去想可不可以换一些更加好的药。有些时候尝试不同的药有些时候有机会病情可以控制的更加好。所以有些时候需要换药，需要转药。第三就是药的分量，有些时候可能他本人家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吃太多的药，有些时候医生就没办法用足够的药的分量来控制病情。
是。
另外有些时候如果真的口服的药不太理想，有时病人可能接受打针，每个月打一针的药，可能效果啊，药的吸收啊，药物到达身体的效果更加好。
是。
另外最后就是刚才姊妹已经讲，就是有一种药我们特别知道是很多时候都它的作用比其他药更加好的，就是氯氮平。
哦，对。
但是刚才讲就是对氯氮平，刚才李姊妹讲我听到你弟弟有吃这个药。
对啊，你说最后一种药是氯氮平嘛？
这个药通常是很多没办法医治的好的病人用这个药尝试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哦，
有些时候是药物的分量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水平才能够发挥它这个药的特别的效果。所以我都建议就是药物方面一定要想办法跟医生讨论清楚，是不是已经现在是已经用最好最有效的药物。好吗？因为刚才听到李姊妹的弟弟他的情绪他的症状还是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对，
如果药物再想办法可以
调整
的好一点，有机会更加好。
更好哈，是我们鼓励李姊妹，就是说知道这样的光景，然后呢跟医生再一次的沟通交流，看看你弟弟骂人的情况能否改善，看看是否能够用其他的药物帮助他，好吗？这是江苏李姊妹的电话，担心自己的弟弟，我们也要为他的弟弟祷告，求主怜悯他的弟弟。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好，你好。
哎，你好啊，张弟兄。
哦，这弟兄们你好，我刚刚也听到了上面介绍这个声音，我也是这个。
哦，你的声音不是很清楚啊，你有开这个软那个手什么
免提
吗？
我现在好讲话一点，我刚刚听到跟上面那个介绍的好像。
哦，你听到刚才那个李姊妹的电话对不对？
对。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讲电话呢跟你交流有回音了，你开免提了吗？
没有。
你没有开免提。
这里在下面。
哦，好，不要紧。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和你讲上天就没去聊一下，问问廖医生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啊，你再讲一遍，你的电话不是很清楚啊。
哦。
为什么有回音呢？
就还有一点幻听。
哦，现在好了，非常好。你说你现在有幻听的情况，对不对？
嗯，对，其他的都还好，感谢神有医治了，也就没有完全解决。
你患精神分裂症吗，弟兄？
嗯，对，就是，是的。
哦，好，你患精神分裂症，你告诉我们后台的同工，你患了十多年，对不对？
对。
你是患精神分裂症十多年，对吗？
对，我这是我知道了。
好，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年纪多大吗？张弟兄啊。
我跟人家问问廖医生，幻听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对，廖医生回答你之前，我们要知道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三十几岁。
好，三十几岁。好，幻听有没有办法解决？
嗯，如果是精神分裂症里面的症状幻听，通常我们了解精神分裂症就是脑部里面有一些脑分泌变得不正常，主要是叫多巴胺的分泌过多，才出现幻听、幻觉、妄想这类的症状。现代的医疗很有效，就是用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就能够有效控制多巴胺分泌过多，就是简单讲就是控制减小多巴胺在脑部里面某些地方的分泌，就能够有效控制幻觉了、幻听等等。所以像这种的问题，如果是你的情况，医生帮助你开一些有效的药，通常大部分的病人的幻觉都能够大大控制可以有很多人都完全控制到没有任何的幻觉，也有一些人可能幻觉还是有，但是已经变得很小，已经听到幻觉的次数已经减少很多。
嗯，
所以我建议江继颂，你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药物给你的治疗来控制你的幻觉。有一些人我们讲药物之外也还有什么方法吗？通常我们会有一些心理行为的训练，就是尽量如果有一些人吃药之后还是有一些幻觉，我们都尽量用一些行为的方法，就是尽量不想太多，不去理会这些幻觉太多，可能找一些其他的活动，可能听音乐，可能去看电视，尽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就可以减小这些幻觉对你的影响。所以这个两方面，主要是药物，第二就是用一些有效的一些方法分散你的注意力。
哦，这个很好。也就是说有幻听来的时候呢，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分散你的注意力。刚才其实张弟兄他也听到前面江苏李姊妹讲到他弟弟的情况，所以他刚才电话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跟那个李姊妹所讲的弟弟的情况有一点很相似，就是能够幻听，好像觉得别人在骂他一样。所以廖医生给他的建议就是说要好好的吃药，对吗？
对，很有趣，就是有很多朋友他们虽然幻觉没有、幻听没有完全停止，但是听的内容变得简单一点、短一点一句说话可能短一点，甚至有一些人听到的已经不是人的说话，可能是一些很简单的音乐一些 机器的声音等等，
哦，
但是没有完全停止所有的幻听，但是很多时候已经减少很多了。
是是啊，张弟兄，那个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嗯，
谢谢廖医生。
好，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
我们也为你祷告哈，希望你能够在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能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更能够好好的按时候要吃药的，相信这个药物对精神健康是有一定的帮助。
在人生的旅途上，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一切的悲欢离合，得意失意，欢笑眼泪，神都明白，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也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希望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把握时间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啊张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嗯，好的，廖医生好。
张姐妹你好。
嗯
啊，廖医生周师母你们好。
你好你好，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啊。
嗯，感谢主，听到你们能听在电话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也很开心，因为平时都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
哦，你听节目听了多久啊？
嗯，我听节目反正就是平时在手机上，
嗯，
应该有很长时间了吧，应该有很长时间了。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关注咱们的良友电台，
嗯，
然后空中辅导。嗯，还有其他的良友的，像旷野玛纳什么的，也都有听的。
很好啊，今天你知道是精神健康热线，啊，廖医生也在这里，
嗯，
你就说说你想要问廖医生的问题吧，好不好？
嗯，好的，谢谢周师母。嗯，廖医生你好。
你好，请张姐妹你好。
嗯，感谢主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然后自己身体生病了，然后生病以后，嗯，刚开始还挺好的，然后生病以后也没什么感觉，然后就是治疗嘛，
嗯，
治疗之后，嗯，因为跟感谢主吧，因为我跟孩子的爸爸不在一起。然后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就是一直是两地分居的这种状态嘛，生完孩子，嗯，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就是希望能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嘛，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是，
孩子他爸是医生嘛，然后我生了病之后就在孩子他爸那里治疗，他对我照顾反正也是蛮周到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医生比较忙嘛，可能也有点疏忽吧，有时候对我，嗯，但是当时其实真的在生病之前也没有什么，身体生病当时是也没有什么，心理上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委屈，不过当时还是蛮喜乐蛮坚强的，
嗯，
但是后来就逐渐的因为家庭这个问题嘛，我想让他回来跟我跟孩子在一起，因为我丈夫他在湖南那边，我在河南这边嘛，
嗯，
然后就产生了分歧，产生了矛盾，
嗯，
然后总是由于是我们去啊还是他回这个问题，就是达不成一致意见，然后久而久之我就不再提了，我就把他闷到了心里，我就慢慢的就觉得突然一下子，当时 得很清楚，刚开始是有点伤心，有点流泪，然后就觉得没事，我还是回去我的工作，让老人帮忙带孩子嘛，然后就这样生活嘛。后来突然有那么一刻，那么一瞬间，我就觉得不行，就算他答应回去跟我跟孩子在一起生活，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了，是我心里出问题了。就大概就这种情况有两年，快三年了吧，差不多。
哦，你心里面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吧。
就是觉得老是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就觉得人生好像没有盼望，觉得人生下来干什么呀？然后就是从小慢慢长大，上学之后工作之后成家，然后生孩子，然后养孩子，然后老去，就觉得人生这样很无聊，很无趣，感觉还没意思。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对人生没有兴趣，感到没有盼望，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两年多了吗？
差不多，对，有两年多了，也就两年多了，对。差不多，对，2016年，2019年，这都2019年了，2016年差不多2016年的十月份左右。18年
是
差不多就两年多了。
对对，张姊妹啊，我听你的声音很年轻啊。那因为呢，廖医生是一个月才来一次的这个精神科医生，我觉得你可以把握这个时间问一问廖医生你想知道的情况，是这个病情，好不好？
好的，周师母，好的。喂，廖医生你好。
张姊妹你好。
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当时，家人也陪我去医院看过精神科医生嘛，他们也诊断为说是抑郁症嘛，也口服了很多的药物。当时的医院也差不多住了有一个月的院
啊，还住院呢。
对，就是在精神病医院里面嘛，吃那些抗抑郁的药啊。然后反正乱七八糟的，只要是抗抑郁的药，因为我丈夫他也是医生，他自己私自也给我开了一点找精神科医生，然后我也就是去正规的精神科医院找医生，然后去治疗嘛。但是我觉得都是没有用，感谢主吧，我觉得没有用，而且我信心也可软弱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破罐子破摔那种感觉。我觉得人生很无望。
廖医生，所以他看了医生，吃了药，你也觉得没有用，对不对？
我想问张姊妹，你的孩子现在有多大？
我小的孩子2岁7、8个月了，大的孩子6岁6岁半。
上第一胎之后有没有情绪的问题啊？上
没有，
老大的时候。
第一个。没有，老大的时候蛮好的，一切都可好。当时我就很感恩，我说感谢主，把孩子赐给我。我觉得，感谢主，我就觉得孩子跟着我很幸福，因为那时候很喜乐嘛。
感谢主吧。现在的胃口啊，睡眠正常吗？
胃口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暴饮暴食，就觉得，就觉得好像吃不饱一样，不是说厌食，就觉得好像吃不饱一样，就感觉其实我知道有的时候根本就不饿，但是好像就是可想吃东西那种。睡眠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反正就睡眠很轻吧，应该是有的时候2点多就是8、9点多躺在床上，有的时候看会圣经啊，然后有的时候关注一下咱们的电台上的节目，然后就睡呀，有的时候2点多还睡不着。
张姐妹，我刚才听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看医生了，吃药了，已经停止了，对吗？
对，已经停止了，差不多停止，应该有多久？半年了吧。
最近的情绪有没有很低落？好像没有盼望啊， 想到做人都好像没有意思啊，不想做人了，有自杀的念头，有没有啊？
嗯，有这种念头一直都在脑海里没有出去，但是我也知道这应该是魔鬼的声音嘛，就是我经常会去找牧师，然后让他们为我祷告。昨天我们这里有聚会，我还去找牧师祷告，然后就这种。
嗯，张姊妹，听到你的形容，你的情况，现在的忧郁，虽然还有一些症状，还是没有完全很正常，但是你的忧郁的情况是比较不太严重的。但是我很鼓励，就是如果你的情况有变化哈，有严重的时候，都需要再回到看医生，接受一些专业的治疗。
嗯，
现在的情况如果不太严重，我建议就是刚才你讲你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跟你的丈夫的关系，
嗯，
没办法可以找到怎么样作为两夫妻的关系能够。带孩子方面怎么样看到有将来有很美好的一个家庭的关系，我鼓励就是在信仰里面，在教会里面你继续怎么样看到自己不单单是你丈夫的妻子，但是如果现在没办法找到一个办法解决的方法的时候，你很需要还身边你的家人、其他的家人、你的朋友、弟兄姊妹，还是你需要跟他们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怎么样让他们支持帮助你？现在你又带了两个孩子，你的情绪不太理想、不太好的时候，怎么样继续能够面对前面的挑战？更重要就是怎么样你找到神给你的安慰他的保守，怎么样帮助你，虽然你的丈夫不在你的身边，但是你自己还是要面对你的情绪、你的生活、
是
带孩子的压力，
对
对吗？
对，张姊妹啊，我最后问一下你吧，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现在是直播
的
时间，但是张姊妹，我鼓励你哈，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很欣赏你会主动的去找教会的牧者，刚才廖医生也提了，就是要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主内的家人在身边陪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丈夫他信不信主啊？
哦，他是不信的。
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呢他可能没有那个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就是说夫妻两个人要在一起去建立这个家庭。那张姊妹廖医生也给你了一个很好的指引，就是说你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为这个家、为你的丈夫好好的守望祷告，我们也为他祷告，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
好，不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儿哈。这是河南张姊妹的电话，非常年轻的一个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也求神的恩典领导她，亲自安慰她吧。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廖医生的就是参与，也让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指引跟教导呢，能够帮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